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20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拜登总统礼拜四在 ABC 新闻访谈中提到，在阿富汗取得广泛军事胜利的塔利班组织将面临如何被国际社会看待的生存危机。这个是自从塔利班拿下阿富汗首都喀布以后，拜登首次接受媒体专访。他表示，塔利班的动机虽然是推动强大的伊斯兰理念，但他们亦在乎是否有饭食，是否有养家的收入，以及经营经济。他们在乎是否能够稳住社会。拜登表示，关于阿富汗女性的人权在塔利班接掌政权后越来越令人担忧，但是战争不是解决办法。拜登指出，世上有很多地方女权遭到打压，解决的方法是对他们施加经济、外交和国际压力，令他们改变行为。据五个大楼礼拜四表示，在过去五日里面，美国已经用货机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撤离了大约7000人。美国陆军少将泰勒说，美国军方每日可以从喀布尔空运大约5000到9000人。在过去24个钟头内，亦有2000多人乘坐 C-17 飞机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控制首都喀布尔之后，很快将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这个国家存在海外的资产和原定的国际援助将被冻结。阿富汗前央行的代理行长阿吉马尔艾哈迈迪较早时表示，美国已经冻结阿富汗政府存放在美联储的大约70亿美元的资产。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就作出决定暂停执行给阿富汗提供贷款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8月19号表示，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由于国际社会在承认阿富汗政府的问题上缺乏清晰度。此外，阿富汗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资格亦被冻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冻结给阿富汗资金的决定之前，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曾经向媒体表示，阿富汗政府在美国存放在任何银行的资产都不能够发还给塔利班。美国17名国会议员致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要求他作出保证，决不会让塔利班得到任何由美国支持的援助。中共当局日前再次出手打压新创科技公司。19号，追踪中概股的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下跌 5.14%， 美国投资人开始抛售中国股票。据彭博社统计，主要投资中国互联网股的美国金穗基金资产规模49亿美元，目前价格已从半年前的高位下跌 60%。 19号的数据表明，金穗基金已经连续三日资金外流。彭博分析师艾尼克表示，由于中共当局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发酵，逢低入场的买家期待反弹迟迟未有出现，买家已失去信心。另外，原先看好中国市场的基金经理日前亦都开始撤资。美国证监会公开文件显示，第二季度对冲基金马歇尔韦斯和索罗斯已经沽空腾讯音乐娱乐、爱奇艺和百度等股票，而位于纽约的财务顾问索罗班的旗下基金就沽空了阿里巴巴。马歇尔韦斯联合创办人马歇尔上个礼拜表示，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已不具有投资价值，而追踪98间美国上市中概股的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自2月份以来已经累计狂泻 50%， 市值蒸发9000亿美元。美国高层官员指出，副总统何锦丽即将前往越南和新加坡访问，将展现美国逐流这个区域的意志。在美国对抗中国全球影响力抗争之际，寻求更多国际支持。白宫一名高层官员这个月较早时告诉路透社知，何锦丽此行将聚焦捍卫南海的国际法规，强化美国区域领导力。 及扩展在这个区域的安全合作。何锦丽预定8月22号抵达新加坡，并将在24号访问越南，成为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何锦丽访问新加坡期间，将会同新加坡总统哈利马通电话，亦都会同总理李显龙举行双边会议，并登上正在访问新加坡的美国战舰发表演讲。他将会与政府和民间代表会面，讨论供应链等议题。在河内，何锦丽将会同越南国家主席袁春福同总理范文政等领袖会面，并率领美国代表团设立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的地区办公室。据北卡罗来纳州官员礼拜四表示，热带风暴 Flag 的残余力量在该州已造成洪水和停电。北卡州州长罗伊·富帕礼拜四较早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表示在希活县和昌瑟菲尼亚县一夜之间降雨量竟然高达12英寸，导致洪水泛滥、道路阻塞和树木倒冧。据当地治安部门称，希活县有35人失踪，大约有10几座桥梁受损或毁坏。县官员正在为流离失所的居民提供应急食物和住所。富柏在当日推特上写道，连夜到今日的失踪人员报告不断，河流亦迅速泛滥，而大约有98人获救。Fred 作为热带风暴，在礼拜一下午在佛罗里达州 Panhandle 的圣布拉斯角登陆，最大持续风速为每个钟头65英里。礼拜三晚上， Fred 已降级为后热带气旋，但是仍然对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构成洪水危险。礼拜四上午，该风暴比纽约和新英格兰部分地区亦带来大量降雨。由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和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托马斯·赖特在近日即将共同出版的新书，这本名为《余震：疫情政治与旧国际秩序的终结》的书中，曝光了世卫调查组今年年初在武汉调查前后如何迫于中共压力抛出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泄漏的更多内幕。据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书中披露世界卫生大会去年5月批准了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后，丹麦科学家恩巴瑞克领导的国际小组开始准备前往疫情的发源地武汉展开调查。但是中共当局向专家早提出，如果一定要去武汉进行调查，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再提出进行下次溯源调查的建议。恩巴瑞克8月12号在丹麦电视节目中承认，武汉调查报告提出的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泄漏这个讲法是与中方商量的结果。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四接受 ABC 晨间专访时说，他不相信塔利班能够实现他声称的改革，但他坚称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难以再度成为911前的极端主义孵化器。拜登提到，塔利班曾经在千禧年之交残酷地对阿富汗行使权力，但目前阿富汗的威胁程度不会回到911前，因为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已经转移了。美国有能力在没有实地军事库存的情况下消除这些威胁。他们认为美方会设想通过向塔利班施加经济、外交和国际压力来改变塔利班的行为。拜登仲话，在塔利班占据喀布尔的时间表上，情报领导没有达成共识。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报告，在最坏情况下，更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塔利班先会占据喀布尔。美国国会大厦附近19号出现一名男子，宣称自己车上有炸弹，在与警方对峙4个钟头后投降被捕。当局查出疑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罗斯贝里，当时他正从自己的卡车上在社群媒体开直播，抨击总统拜登和民主党人扬言革命，同时抱怨美国政府和阿富汗政策。他亦宣称在华府还有4组爆炸装置待命，如果警方对他使用致命武力攻击，这些爆炸装置会连同他身上的炸弹一起被引爆。当官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与这名驾驶谈判时，这一栋建筑物大部分地区都被封锁。警方表示疑犯手中似乎有引爆装置， 美国国会警察局发表声明说，执法部门在后续搜索中并未在这一辆停靠在国会图书馆旁边人行道上的卡车发现炸弹。在警方表示危机解除后，街道和建筑物已重新开放，大众运输亦都恢复。劳工部礼拜四发布了上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报告，报告显示美国新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降至17个月以来最低点，这个表明尽管激增的新冠病毒感染对劳动力市场复苏仍然构成风险，就业增长再次强劲。八月初各州失业人数下降到2020年3月中旬的最低水平，经济在第二季度完全恢复了在非常短暂的疫情衰退期间遭受的产出的急剧损失，而截至6月底有创纪录的1010万个职位空缺。路透社认为缺乏托儿设施或对感染病毒的担忧是工人短缺的一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就业率仍然比2020年2月的高峰期低570万个工作职位。目前至少有25个由共和党州长领导的州退出了联邦政府资助的失业计划，包括每个礼拜300美元的付款，而政府资助的福利将在9月6号到期。英国外交大臣拉布19号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后发表声明，指出注册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分担任务，预防阿富汗危机升温。声明指出阿富汗危机需要国际共同回应，包括密集交涉有关阿富汗与地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合作各方包括受影响最深的阿富汗人、交战各方、联合国安理会、20国集团、国际捐赠者以及阿富汗邻国等。英国在18号曾经表示，今年对阿富汗的人道与发展援助将加倍至2亿8600万英镑。英国驻美大使皮尔斯话俾美国全国公共电台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意阿富汗撤军决策以来，英美几乎每日联系。对任何接受阿富汗新政府的事，英国希望与伙伴及盟国协力合作。如此一来，我们全体将在同一基础上了解我们的优先要务是要对抗恐怖主义、捍卫人权、维护区域稳定及解决人道议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9号说，美国政府正注视着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等极端组织在阿富汗发动恐怖攻击的可能性。沙利文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由于不知道刚掌权的武装组织塔利班是否会继续令人安全前往首都喀布尔的机场，并考量到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等团体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等其他意外因素，将美国人带来阿富汗的行动风险很高。美国官员说，他们正日以继夜地努力将美国人和曾经协助美军的人撤出喀布尔，但伊斯兰国库罗山省等组织存在让当地安全形势相当困难。沙利文说，目前不确定有多少美国人还留在阿富汗，但总统拜登政府已经承诺会令所有想离开并同美国官员联系的美国人登机。不过沙利文警告当地形势瞬间万变。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表示，伊斯兰国库罗山省是针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平民发动近百宗攻击的始作俑者，亦是自2017年1月以来与美国、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爆发约250起冲突的祸首。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官员星期四表示，他们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机场的一处货运设施中查获了超过3000张来自中国的伪造疫苗接种卡。 CBP 发言人劳伊斯表示，在过去一个星期内，海军官员查获了这些被分装在细袋包裹里面的卡片，这些细包裹共有135至150个，都是由中国的同一个人寄出的。这些伪造疫苗卡、外观和医疗工作者在接种 COVID-19 疫苗时分卡的证书非常相似，但是这批卡片的印刷品质很粗糙。事实上，这个已经不是 CBP 第一次查获来自中国的假疫苗卡。此前海军人员亦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货运设施中发现了3600张来自中国的假疫苗卡， 对此，联邦调查局警告说，在美国购买、出售或使用伪造的疫苗接种卡属于犯罪行为，违者将面临罚款和最高5年监禁。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0日，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律师会即将在下星期二改选其中5个理事席位，可能影响理事会内开明派和亲建制派的势力分布。继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指律师会不应该沦为政治化团体之后，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如果律师会被政治骑劫或者凌驾专业，港府的唯一取向就是终止和律师会的关系。律师会理事林扬宏星期三回应表示，如果政府制定法例的时候不咨询律师会，可能会变成闭门造车。他认为林郑月娥的讲法是非常之严重的威胁，可能影响法例制定的机制，他形容感是礼崩乐坏。香港律师会成立于1907年，根据香港法例规定，所有香港事务律师必须是该会的成员。据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拥有执业证书的事务律师总共有9903人。香港律师会总共有20名理事，其中5名任期最长的理事即将于下星期二的周年大会进行改选。各界关注今次改选可能影响理事会内的开明派和亲建制派的势力分布。如果开明派全部取得5个席位，有可能掌握律师会的主导权，甚至影响律师会会长改选的席位。中共官方传媒《人民日报》上星期五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律师会应该对该会员和香港市民负责，搞专业不搞政治，以理性的选举呈现律师会和香港大律师公会的不同，不应该以政治化选举的方式沦为政治化团体。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一发表网志，说同意法律团体并非政党或者是政治组织，应该致力保持专业而不是政治化。他又表示，法律界应该更积极推展法律服务，捍卫法治，令专业归专业，以回应业界和社会的期望，令法律界继续有效地落实专业和执业两方面的自我监管制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星期二开始4日的会议，预计会将6月10日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以便香港将这条法律作为本地法去实施。早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表示，港府支持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并且加以实施，而且她已经将这个意见交给北京。林郑月娥仲表示，相关的立法过程有助于澄清这条法律在香港实施的程序，更加符合香港法制要求，为了确保法律有效全面准确实施，经本地立法会较为稳妥。中共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0日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并且公布实行具体反制措施，包括不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冻结境内资产和限制境内相关交易活动等，以回应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就贸易不公、偷渡技术和香港以及新疆侵害人权等行为对中国实施制裁。美国今年7月16日制裁7名中联办的副主任，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美国人士和他们来往等，说他们对中国有系统地破坏香港民主制度，推迟选举，取消当选议员资格，负有责任。一个星期之后，中国首次引用所谓的反制裁法，制裁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和香港民主委员会等7名美方人员以及实体，包括不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在美国和中国就香港的情况以及未来不断冲突之际，在香港引入反外国制裁法可能会令很多公司和他们的雇员陷入两难境地。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1日，下面是香港简讯。备受外界关注的12港人案之中，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案19日在香港高等法院举行答辩。李宇轩当庭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是香港国安法底下认罪的首例。之前李宇轩由中国大陆被遣送回香港之后一度失踪，该案仲存在诸多未解开的疑点，外界质疑他受到酷刑逼供或者严重政治施压而被迫认罪。 当地时间8月19号，现年30岁的李宇轩和29岁的律师助理陈志华的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举行答辩，两人被控港区国安法的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根据香港立场新闻报道，李宇轩和29岁的陈志华同被指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串谋协助犯罪。控方指李宇轩、陈子华两人在去年7月1号至今年2月15号期间，同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他的助手 Mark Herman Simon 以及流亡人士刘祖迪等人共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区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并且指称黎智英和 Mark Simon 是幕后主脑和金主，陈子华是中间人，负责传达指示，李宇轩和刘祖迪担任前线，负责运作松光团队 SWHK， 发表评论、文章、组织示威活动和国际游说等。据报道，李宇轩和陈子华当庭表示认罪，李宇轩还用英文讲 I agree to the facts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sorry， 我同意事实，而且我愿意讲声抱歉。他同时向法官90度鞠躬致歉，两人的辩护律师都没有为他们辩护的对象求情。最后法官宣布该案将会在明年1月3号再审，李宇轩和陈子华都需要还押候审。今次庭审结束之后，李宇轩的胞妹 Beatrice Lee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不清楚哥哥在中国和香港发生什么事，但是他认为这件案更好像是依据中国的法律制度在审理，并不是他所熟知的香港审案机制。英国传媒 BBC 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李宇轩返回香港之后，他的家属一直都无法同他本人取得联系。省委派律师亦都受阻，今次辩方律师在法庭上都不为委托人求情，加重了外界对该案律师是官方委派的质疑。香港和新加坡政府星期四分别宣布，由于两地目前在疫情防控策略上存在差异，双方决定不再就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安排作进一步讨论，会按照各自的入境防控措施继续推动两地人员往来。港府自从去年6月起陆续同11个国家商讨双边旅行气泡安排，新加坡就是首个和香港达成原则性协议的国家，其他10国包括越南、泰国、纽西兰、马来西亚、澳洲、南韩、瑞典、日本、德国和法国。所谓旅游气泡是指将一些新冠疫情较轻的国家或者地区连结成气泡，在气泡内有限地互相开放旅游，气泡内的旅客不用接受强制检疫。全球最早实施旅游气泡的地区是欧洲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三国，他们在去年5月中旬成立波罗的海旅游气泡，互相开放边界，气泡内的民众可以自由出入，但是这个安排实施没多久就因为疫情反弹而叫停。路透社引述港府发言人星期四的声明表示，香港和新加坡去年下半年就航空旅游气泡展开讨论，基础是两地都采取相近的疫情防控策略，但是随着新加坡目前改变采用新的疫情防控措施，要将新加坡变成坚强抗疫社会，原先订立的航空旅游气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该发言人强调，香港和新加坡会继续致力促进两地交流，并且会就此保持对话和分享经验。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8月20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塔利班占据阿富汗主要城市，获得大量美制武器，三名美国国会参议员接种疫苗后感染病毒， CDC 主任表示美国人可能无需每年接种加强剂疫苗，拜登表明护台立场，白宫官员强调对台政策不变，国务院先前取消川普危机应急项目引发关注。以下是详细内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星期四告知路透社，塔利班在占据阿富汗主要城市后获得了阿富汗境内留下的大量美军装备。该官员说，虽然还未有确定的数字，但目前的情报评估是据信塔利班控制住2000几架包括美国海马在内的装甲车和多达40架飞机 UH-60 黑鹰战机、侦察攻击直升机和扫描鹰军用无人机。 美国国会指出，在美国撤离后，塔利班叛乱分子获得了机枪、迫击炮同埋包括榴弹炮在内的大炮，呢啲设备令塔利班在对抗反塔利班据点的战斗中占据优势。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最高代表麦克尔麦考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们已经看到塔利班武装分子携带着他们由阿富汗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国制造的武器，这样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构成了重大威胁。2002年至2017年期间，美国向阿富汗军方提供了约28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机枪、火箭、夜视镜，甚至是用于情报搜集的小型无人机。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数据，2003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向阿富汗军队提供了208架飞机。上个星期，有很多飞机被阿富汗飞行员驾驶逃离塔利班的领地。一名美国官员说，有40到50架飞机被飞行员驾驶飞往乌兹别克斯坦寻求庇护，还有一些战机仍然在美国本土维修。官员说，虽然他们担心塔利班可以使用直升机，但是这些飞机需要经常维护，而且在没有经过广泛培训的情况之下，很多飞机的飞行将会很复杂。美官员和分析人士担忧，塔利班可能会自己使用这些武器，亦可能与中共等敌对国家共享这些武器设备。星期三夜晚，前总统川普在接受 Fox 新闻汉尼提节目采访时说，他此前制定的撤军计划是首先被美国人离开，然后再确保收回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武器，最后再进行撤军。川普斥责拜登政府拙劣的撤军行动是羞辱性的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尴尬。美国国会三名参议员星期四宣布自己感染冠状病毒。三名国会参议员分别是来自缅因州的无党派参议员安格斯金、来自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尔和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希肯卢帕。据国会山庄部报道，这三位参议员在检测后的几个钟头内分别宣布了他们被感染的消息。此前他们都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其中两位参议员在上个星期离开了华盛顿，并且没有计划在九月中旬前返回国会。威克尔和安格斯金发表的声明令他们成为参议院已知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疫苗免疫屏障被突破的感染案例。这个月较早时候，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林塞格雷厄姆成为美国国会参议员中第一个已知的疫苗免疫屏障被突破的感染案例。当时格雷厄姆亦对外公开了自己的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消息。格雷厄姆随后实施了隔离措施，并于上个星期及时返回参议院，就民主党 3.5 万亿美元开支计划的预算草案进行了投票。公共卫生官员强调，对于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个体来讲，发生免疫屏障被突破的病毒感染情况是罕见的，而接种疫苗能够降低感染冠状病毒患重症的可能性。今年较早时候， CNN 的一项调查发现，100名参议员中至少有96人已接种了疫苗，对参议员的病毒测试也可以在国会大厦内进行。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每日新增的冠状病毒病例总数有所攀升，但是仍远低于上年年底和今年1月初达到的峰值水平。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星期四告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年夏季在美国肆虐的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占美国新病例的 98%。 根据 CDC 的数据，截至星期三，在全国范围内 51% 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星期四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今早采访时表示，美国人可能不需要每年注射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针。亚伦斯基告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年夏季在美国肆虐的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占美国新病例的 98%。亚伦斯基说，这种病毒一直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不一定预计你每年都会需要接种疫苗。现在看来，在注射第三剂疫苗之后， 你确实得到了非常强烈的免疫反应，因此我们将继续在疫苗方面和病毒方面遵循科学数据。在亚伦斯基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他的其他美国高级卫生官员星期三表示，由9月20号那个星期，亦就是第二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注射八个月后，联邦机构准备开始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提供加强剂量的疫苗。亚伦斯基和几位高级卫生官员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讲，最新数据表明疫苗的有效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而在接种第三剂疫苗后可能会获得长期的保护。官员指出，庄臣公司的单剂疫苗的接种者可能亦需要加强注射，但是当局正在等待未来几个星期的更多数据，然后再提出正式建议。根据 CDC 的数据，截至星期三，在全国范围内 51% 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另外，前 FDA 局长戈特利布星期四在接受 CNBC 的 Squawk Box 采访时说，卫生官员将尝试使用加强剂量的疫苗，以防止冠状病毒病例在冬季激增。拜登政府更广泛地推荐加强剂量接种疫苗的举动，受到世卫组织同一些科学家的批评。世卫组织最近呼吁似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推迟第三剂疫苗的大规模接种，而向疫苗接种率较低的贫穷国家提供疫苗。对此，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星期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国可以同时做好这两件事情，一边为世界各地捐赠疫苗，一边为美国人提供加强剂量的疫苗。福西说，美国正在扩大冠状病毒疫苗的生产，以向无法获得足够多疫苗的国家捐赠更多疫苗剂量。在塔利班近日攻陷阿富汗之后，拜登政府星期三首次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独家专访提问时，似乎在暗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中央社评论说，这个是拜登一月未上任以来对防卫台湾做出的最清晰表态。被问到中共当局讥讽台湾美国靠不住时，拜登表示中共不敢讲先至奇怪，但阿富汗和台湾、韩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根本上的差异。他说，美国等国家达成的协议基础不是似台湾或韩国发生内战，而是有一个团结政府的协议，试图阻止坏人对他们做出坏事。拜登强调，美国一向坚守承诺。他指出，美国对北约创立条约第五条做出的神圣承诺，若然任何人入侵或对我们北约盟友采取行动，美方会做出回应，同样对日本、韩国和台湾亦一样。这样根本与阿富汗不能相提并论。星期四，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知路透社，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华盛顿观察家报评论说，虽然法律要求华盛顿向台湾提供自卫的手段，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对中国大陆进攻台湾时，美国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保护台湾不置可否。拜登提及的北约创立条约第五条规定，对联盟的任何一个成员的攻击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而韩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友，有共同防御协议。至于台湾，由1979年的华盛顿改进同北京建交以来，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已转为非官方。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四拒绝透露为什么国务卿布林肯在阿富汗撤军之前叫停了蓬佩奥组建的特别危机应急项目。今年6月，布林肯签署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2022年财政年度预算说明请求，其中一项内容是蓬佩奥时期为国务院危机和应急响应项目寻求5080万美元经费，但该部门现在已暂停运作，等待政策审查。当大纪元时报通过电子邮件询问国务院为什么暂停危机应急项目，国务院现在是否还有意叫停该项目，以及危机应急项目现在是否在度运作，负责处理克布尔的疏散，国务院发言人只重复了之前提供给媒体询问的一份声明，但拒绝透露更多。国务院的声明表示，需要指出草拟的危机应急项目不单止不会给国务院带来任何新的能力，而且它从未正式成立过。 在叫停期设立之前，国务院已采取了一些行政步骤，但该团队的日常运作没有改变。但声明表示，上年国务院提出的每一项要求，包括拟定设立该部门，如果适合的话，今日我们亦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提交。国务院下的危机应急项目负责为海外美国人提供医疗、外交和后勤支持。美国杂志《名利场》在今年5月曾发表一篇长文介绍该项目，将危机应急项目与它的前身医疗服务行动局描述为一个鲜为人知的医疗人员和奇迹工作者团队隐藏在美国国务院的深处。文中说，医疗服务行动局是国务院和美国人民的一条生命线，虽然在国务院之外可能鲜为人知，但它对我们的行动至关重要。这个是因为医疗服务行动局提供了平台和人员来拯救世界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在中共病毒大流行的早期阶段，当各国开始封锁边境时，医疗服务行动局是疏散和遣送10万名美国人返回美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阿富汗沦陷，美军太平洋夺岛军演释何信息？强化防卫能力抗共，日防卫省2022年度预算创新高，向中共发出强烈信号，印告签约并与越南在南海演习，拒绝屈服恐怖组织。阿国副总统说，不要让历史留下屈辱的一章。不畏强权执问塔利班，阿富汗女记者展现勇气。塔利班掌权，国际资金断援阿富汗。美众议员高喊，美国建交台湾不需要中共许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阿国发生政变同时，25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其他海军人员举行演习，无以夺取和控制西太平洋岛屿。这次军演是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并与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一起举行。华尔街日报报道，军演显示了自20年前美军进入阿国以来，美国军方的重点已经转移。这次旨在对抗中共扩张野心的演习显示，在喀布尔沦陷后，美国正向盟国展示其在全球的军事存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18号表示，我们支持合作伙伴，无论是台湾、以色列定是任何其他国家，任何和我们有着坚如磐石伙伴关系和承诺的其他实体。美国和韩国本周开始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以确保对朝鲜任何进攻做好准备。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8号表示，美国无意在韩国撤出28500名士兵。美国在海外最大的永久性军事部署是在日本，在那里拥有大约50000名美国士兵。中共正企图利用阿国危机来挑唆盟友对美国军事支持可靠性的担忧。特别针对台湾，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军售等来支持台湾自卫的能力。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唯一的选择是变得更强大、更团结。我们不能够选择什么都不做，只依靠他人来保护。分析人士说，这一信息表明台湾将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不会过度依赖。美国历届政府都承诺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军事资源。川普曾强调，美日印澳四方应进行更密切合作，拜登延续了这种做法。报道说，从阿国撤军后，美国可能会有更多能力来加强与四方集团的军事协调。上周四国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议，今年秋天将举行第二次会议，并将举行四方集团军事演习。四号，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对自由亚洲电台说，美国透过政治、外交、军事与盟友展开合作，抑制中共威胁。结盟范围希望能跨及全球，借由英国带动欧洲国家声援。美国需要借由这个全球性的演习，向对手展示美国目前仍能联合盟友形成共同阵线，吓阻对抗中俄蠢蠢欲动的势头。另一方面，亦确实要通过演习来强化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在该地区的联合作战能力。日经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19号透露，防卫省已确定政策方针，有意在2022年度预算概算需求编列史上最高的超过5兆4000亿日元，目的是因应急速扩大军事能力的中共，强化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能力。防卫省为大幅增加武器研发费用，正以编列约3000亿日元为方向进行协调。另外，亦有意提高对人工智能及无人武器等最先进技术的投资，并增加防卫装备厅的人员数量。预计到今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时，防卫预算有可能再度增加。此外，读米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今年11月在冲绳县石垣海上保安部部署一艘黎明级巡视船潮月号，它是日本最大型号巡视船。石垣海上保安部负责诸葛尖岛，亦叫钓鱼岛的海上警备任务。中共海警船长期航行在钓鱼岛周遭，增加日本海保单位的负担，因此海上保安厅决定配发潮月号，强化对中共海警船的监视。潮月号容积吨位为6500吨，船上设有直升机升降屏，在航行距离上具备优势。鹿儿岛海上保安部等分部已配备了4艘6500吨级巡视船，若果完成部署，这个将是第5艘。中共4艘海警船以常态航行在钓鱼台周遭的轮接区，今年至今共航行212日，创最长纪录，另入侵领海25次，有时还会长时间逗留在领海内。日本两处海上保安部12艘巡逻船与鹿儿岛海保部6500吨级巡逻船等支援船只，轮流对中共海警船进行警告和监视。日本政府计划在2024年前将全国现有的69艘巡视船增加至77艘，以应对钓鱼岛附近海域紧张局势等问题。18号，印度与澳大利亚签署海军协议，同时又宣告与越南在南海展开双边海上演习，明显对中共释放强烈信号。印度海军司令辛格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司令 Michael J. Luna 举行视讯会议，签署协议，作为双边与多边海军合作时的指引。印度导弹驱逐舰兰维杰号与小型护卫舰科拉号15号抵达越南金兰湾，并在越南庆祝印度国庆日。当日印度海军宣布，兰维杰号与科拉号和越南海军护卫舰李公允号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项目包括水上作战演习、武器射击演习和直升机作战演习。本月26号至29号，印、澳、美、日等4方安全对话亦将在关岛外海举行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印度这两个月派出海军舰艇在南海、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迟些也更加频繁地和美国在南海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19号，阿富汗副总统萨利克表示，国家应尊重法治而非屈服于强权，不要让历史留下屈辱的一章，宣示抵抗塔利班组织的意志。自从该国总统贾利逃亡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身为第一副总统的萨利克仍留在阿富汗境内，并宣誓接任总统职位。当日曾任白宫幕僚、美国传统基金会政策分析师琼斯在推特发文指出，依据该国宪法，萨利克应接任总统职位。萨利克转推琼斯贴文表示，对巴基斯坦来讲，阿国太大无法并吞，对塔利班组织来讲，阿国太大无法治理。18号，该国国防部长穆罕默迪炮轰贾利卖国，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将他逮捕归案，大使馆已将贾利照片撤下，改挂副总统萨利克肖像。萨利克17号说，他是合法的看守政府总统，正在寻求各方领袖支持。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喀布尔一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萨利克当日带领手下部队作战，已从塔利班手中夺下一胜。萨利克麾下部队重新收回对帕尔旺省首府哈里卡尔地区的控制权。双方目前正在潘杰希尔峡谷附近激战。拒绝投降的阿国政府军军人和该国社群领袖杜斯塔姆将军的部队正在前往支援萨利克。澳大利亚人报网站19号报道，塔利班夺权后，当地吐鲁电视台女记者阿金德成为第一位访问塔利班官员的女记者。 澳洲人报透过电话访问他，报道一开头就提到这个就是阿富汗的勇气阿甘德执文塔利班成员，就是该组织的新闻团队的黑马德，要求他解释为何其手下在占领首都喀布尔后要挨家挨户搜查民宅。阿甘德所任职的吐鲁电视台是当地最大规模民营电视台，台内有很多记者都是塔利班针对的对象。在过去五年来，一共有12位记者被害。阿甘德表示他坚持如常上班是为了要宣示女性有权工作。黑马德17号突然现身在吐鲁电视台，当阿甘德得知自己将要访问黑马德时，让他非常震惊。尽管压力再大，阿甘德还是完成了访问的任务。访问过程中，当黑马德说全世界现在都承认塔利班是真正统治者时，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身体语言。虽然未来还可能会有其他女记者访问塔利班领袖，但绝大多数都将会是外国记者，他们可以在事后离开该国。而好像阿甘德这样的当地女性记者，却是要承受可能随之而来的各种后果。除了阿甘德之外，吐鲁电视台其他女记者阿塔帕和拉希米等亦持续走上街头，并且在重压下完成采访任务。吐鲁电视台老板莫克塞尼表示，电视台新闻团队的非凡勇气让他感到敬佩。此外，莫克塞尼表示该台之后播放节目内容会变得非常审慎，例如音乐节目必须避免出现着短裙女性画面，电视台更需要逐个小时重新审查所有节目内容。他认为塔利班不可能持续对媒体采取宽容态度。法新社报道，总部位于华府的国际货币基金 IMF 发言人19号表示，由于喀布尔领导政权未确定，他们决定冻结对阿富汗的援助。阿国中央银行总裁艾哈曼迪说， IMF 准备在8月23号对符合资格会员国分配价值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其中阿国可分配约3.4亿美元。IMF 去年11月就同意提供该国贷款，以协助阿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今年6月核放最新一笔款项3.7亿美元，亦包含以特别提款权的形式存取储备。此外，世界银行在阿国正在进行的发展计划有20多个，自2002年以来已经提供53亿美元援助。在世银望着撤出住该国的工作人员时，这些计划未来动向不明。同时，西联汇款当日亦宣布暂时中断对阿国的电汇，电汇是该国民众另一种重要的现金来源。19号凌晨，美国共和党籍议员古登突然在推特发出，我呼吁美国正式与台湾建立关系，美国必须重新对台湾的承诺，而且这样做不需要中共许可。他的推文立即吸引注意，不少人马上转推，有人留言表示完全赞成，有人说本来就不用中共同意。不少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寻求和平，不会将自由交给任何人。还有网友提议，唯一真正有效的承诺是协助台湾建国。此前共和党籍众议员蒂芬妮就曾呼吁美台恢复建交，终结一中政策。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回应，但近来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国务院拨款法案，禁止美国行政部门花钱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将台湾划成中共一部分的地图。外界认为或者古登的呼吁有可能成真。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拜登说阿富汗的威胁程度不会回到911之前，习近平急忙同阿富汗两国合作反恐，逃亡总统的侄仔说阿富汗人盼望和平，叔叔不应该出逃，中共对未接种疫苗者再施压，如果感染将会被追责，习近平提共同呼吁官媒跟进要开征财产税，再打击中共说微信等43款 App 违规，怀疑是俄国秘密基地，一个岛屿被 Google 地图涂黑。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0号星期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9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 ABC 专访时说，他不相信塔利班能够实现其声称的改革，但他坚称阿富汗的威胁程度不会回到911之前。拜登在专访当中警告塔利班的风险，他说不相信该组织已经改革，因为他在千禧年之交曾经残酷地对阿富汗行使权力，但是美方设想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向他们施加经济、外交和国际压力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此外，他表示阿富汗的威胁已经转移，他说阿尔盖达组织、伊斯兰国他们转移了，叙利亚对美国的威胁要大得多，来自东非的威胁要大得多，美国有能力在没有实地军事存在的情况下消除这些威胁，我们应该关注威胁最大的地方。继礼拜三晚间发布 ABC 专访之后，拜登短期内再度登上电视专访，他在礼拜四继续为阿富汗撤军问题辩护，说在阿富汗撤军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不可能更有效地进行。他说不知何故，我们训练和装备的30万阿富汗士兵会崩溃，他们会放弃，我认为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拜登还表示在喀布尔被占据的时间表上，情报领域没有达成共识。他说如果你回去看下情报报告，他们说在最坏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在今年年底的某个时候。在当日的采访当中，拜登还谈论了疫苗的话题，他说在推出加强针之际，美国为外国提供的疫苗服务比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到明年中期美国将会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50亿剂疫苗。获中共支持的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中共一方面想要为其洗白，一方面对这个组织存有疑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沦陷3日之后，北京就同多个阿富汗邻国联络，强调合作反恐。8月18号，习近平致电伊朗总统莱希，提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等。而16号，习近平刚刚就中伊建交50周年同莱希互致贺电。习近平事隔两日再次致电莱希，被认为同阿富汗突然变天有关。18号，习近平还曾经致电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并在通话当中提到支持伊方打击恐怖主义等内容。同日，中共宣布同塔吉克举行联合反恐演习。就在17号，俄罗斯亦都同塔吉克在阿富汗边境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联合军演。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如果盟友同其他中亚国家遭到来自阿富汗的武装分子入侵，俄方将会提供军事援助。18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亦都分别同巴基斯坦、土耳其外长通话，讨论阿富汗局势。王毅仲对塔利班隔空呼吁，需要以明确态度同一切恐怖势力彻底切割，并采取措施打击新疆的东伊运组织。1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话，塔利班比上次执政更加清晰和理性，但仲需要观其行。对于中方是否将会承认塔利班政权，华春莹回避作答。近年来，中共同塔利班的交往渐渐公开化，就在塔利班夺权的前夕，王毅在天津高规格接待其代表团，并公布合照，展示出中共承认其政权的意向。阿富汗变天引起世界范围的恐慌，中共此时又展示反恐立场，反映出北京复杂的心理。有分析指出，中共一方面幸灾乐祸，嘲笑美军的仓皇撤退，炒作美国弃台论向台湾施压，但同时中共对恶名在外的塔利班组织存有疑虑，这个面貌多变的组织日后很有可能会反目，而且中共还要面对同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竞争。美军撤出阿富汗被认为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共，果真如此，中共的噩梦可能就不远了。阿富汗流亡总统加尼的侄子阿米尔加尼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后让这个国家满目疮痍，他不支持他叔叔离开阿富汗的决定。27岁的阿米尔毕业于美国大学，目前住在华盛顿特区，最近他接受了奥兰多霍士35台的采访。阿米尔说，自从上个礼拜喀布尔沦陷以来，阿富汗一直处于完全混乱之中，这种影响甚至波及到了身居美国首都的他不单止收到了民众各种各 样的问题，还收到了对他们一家人的人身威胁，并且他不支持他叔叔离开阿富汗的决定。前总统加尼乘坐飞机离开夏布尔之后，8月18号他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段影片，说他被驱逐出阿富汗，目前人在阿联酋，如果他留下会被处以绞刑。霍士新闻报道，在塔利班攻城之时，总统府内的加尼在几分钟之内就作出了逃亡的决定。加尼透露他离开阿富汗是为了避免该国遭到破坏。阿米尔表示，经过多年的冲突之后，大多数阿富汗人都希望和平。中共为了强制民众接种疫苗又出新招。中共官媒健康时报说，江西南昌、安徽合肥、淮北等地近日相继公告，对未接种疫苗而导致感染者将会严肃追责。大陆多地早前已经规定，将未接种者挡在车站、商场等公共场所之外。中共卫健委通报，截至8月18号，大陆累计报告接种疫苗已经突破19亿剂次，但当局仍然想尽各种办法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率。当局通告还警告，要严格落实所谓的防控五方责任。五方责任指属地、部门、单位、社区和个人的责任，还威胁如果无故不接种疫苗，将会纳入个人诚信记录。尽管卫健委一再强调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但当局仍然以各种方法变相强迫接种疫苗。随着疫情不断扩大，中国宣布全面实行二码联查的省市越来越多，即是查健康码和疫苗接种记录。8月16号，广西宣布公共场所全面实行二码联查。18号，安徽和江西多地宣布实行二码或者三码联查，三码就是加上行程码。之前山东烟台、浙江温州、江苏南通等多地已经实行二码联查，咁样意味住喺呢一啲省市冇打疫苗嘅人去公共场所会受到限制，生活购物都成困难。习近平在8月17号举行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目标之后，党媒立即跟进，引用多名专家的说话，倡议开征财产税。民众批评应该先让官员的财产透明。中共官媒经济日报8月19号头版刊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等人的文章，说应该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以帮助推进共同富裕。文章说，要进一步完善面向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政策，建议适时开征财产税，譬如房产税、遗产赠与税等，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限制不合理收入，包括灰色收入、垄断部门高收入，继续完善国有企业高层限薪制度，继续探索慈善的激励机制等等。对此，有网友评论说，边个都知道最富有的是当官的，先将官员的财产整透明了再讲。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中国面临内外交困，当局提出共同富裕其实是一个障眼法，目的是防止在即将到来的经济萧条当中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中共当局目前正在严厉审查科技企业，18号再通报几十款 App 违反用户数据规定，导致科技企业股价大跌，而中共自身因为大量汇集公民信息而遭到外界谴责。工信部点名的43款 App 包括腾讯的微信、腾讯视频、腾讯地图等，点名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违规调用通讯录和地理位置权限，另一个是开屏弹窗信息骚扰用户。在港股市场，阿里巴巴重挫 5.5%， 创历史低点，而且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下跌。腾讯一度跌 3.4%， 美团大跌 7.2%， 是当日恒生指数跌幅最大的成分股。今年5月中旬，中共网信办就通报了105款 App 违反规定，包括搜狗、百度、抖音、快手等，要求他们必须在15个工作日之内整改。当时美联社引述分析表示，有关当局实施打击的同时，中共政府本身却在大规模收集公民私隐信息，譬如利用人面识别技术追踪新疆维吾尔人等。分析仲表示，中国的科技企业正面临越来越严厉的审查，原因之一是当局有意削弱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科技巨头的影响力。一些科技巨头涉足支付、电子商务、游戏、短信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位于东西伯利亚海的珍妮特岛是属于俄罗斯定是美国，长期以来有争论。 近日该岛在 Google 地图工具上被发现用黑色覆盖住，有分析认为该岛是俄罗斯秘密军事基地的理想地点，因为它相对靠近美国和加拿大。事实上 Google 经常在它的地图工具上屏蔽军事场所，例如德国的空军基地、俄罗斯的导弹发射井和阿富汗的基地等。珍妮特岛的图像由北冰洋国际水深图提供给 Google， 这个是一个在俄国圣彼得堡启动的北冰洋测绘项目，但 Google 发言人对此拒绝置评。位于俄罗斯北部的珍妮特岛，在1881年由美国海军军官兼探险家乔治·德朗领导的一次探险当中发现。德朗和他的船员以美国的名义占领了珍妮特岛，德朗还以珍妮特号命名该岛。而1910年至1915年在俄罗斯帝国北冰洋水文探险队探测之后，俄罗斯公开宣布珍妮特和其他北极岛聚一起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美国从未对这个主张提出异议。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